是把世界细胞的所有的智慧传承全部综合起来，然后不分派别的把核心的精神掌握住以后，就是在现实生活
我翻译这个塔罗冥想，翻翻翻就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密契经验啊。做了这个密契经验之后，又有一个能量指引我去，上网，上这个电视上面有一部电影，突然看到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优格拉的弟子在全世界推动这个灵修社区的一部电影，然后我就意识到了，我在30年前事实上就已经看过优格拉的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啊，但是呢，那时候的完全没有跟印度系统不是那么的相继跟熟悉，所以我就没有继续追踪下去。但这次，我发现这个人值得研究，他的系统值得研究。因为我发现他是很有意思，他是这个传承上面有三个老师，那个祖师爷叫做巴巴吉，这个巴巴吉现在还在喜马拉雅山上不下山的，他已经2000岁了，他已经修到就是肉身可以不坏了。巴巴吉大概就是现在的样貌，有一些人还是可以看到他的。看到他的时候，他的样貌就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男子，身体是非常标准的瑜伽师的身材，fit 不得了，然后留长头发，脸孔紧致都不得了，一个看起来就是30多岁的男人，2000多。活了几个世纪了。那巴巴吉当他修成道的时候，突然耶稣基督来找他。耶稣跟他讲说，我在世界的教会现在发扬的这些宣扬的这些教会都不是我核心的智慧和精神，你要负责传递一些弟子，把你的这个传承传给一些弟子，然后要有一个弟子到西方去把东方的瑜伽跟西方的基督信仰结合在一起，变成一条东西合并的完整道。后来就传了两个弟子之后，他传下面那个弟子的时候，巴巴吉的那个下面那个弟子，他是用心念去影响了那个弟子的工作的单位里面的主管，让主管把他派到喜马拉雅山，然后他就在喜马拉雅山上山脚下就有一个闲差，就让他有时间可以上山去走，因为他就有一天就上山去逛，突然一下，怎么一个山洞里头有一个声音出来了？然后那个人就叫了他的名字，说我等了你好久了，等了好几世了已经。这个巴巴吉就把他的弟子找到了，然后就给了他方法，给了他这个传承给了他，然后告诉他怎么做，然后他又传给了下面一个弟子，又传给了优格拉达。所以优格拉达他悟到了之后，就到了西方世界，花了一段时间，他大概59岁的时候过世。他过世的那一天，就是在 San Francisco 的一场演讲。演讲完了，坐在那里跟大家唱诵了一段，吟诵了一段，他歌颂他祖国印度的一首诗。吟诵了这首诗完了以后，他就坐在那里坐化，灵魂就走了。他的身体一直到埋葬的这个20几天。完好无诸，完全就栩栩如生，就像一个活人。所以所有的几乎周遭的这些信徒们或非信徒们都看到了他的显现的一个神迹。所以优格拉达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人，他传的这个方式叫 Kriya Yoga， 翻译成中文就是克里亚瑜伽，你们上网可以查得到。克里亚瑜伽跟奉爱瑜伽或前进瑜伽是分别的。前进瑜伽叫做 Bhakti Yoga， 它也是有一个崇拜的这个意味的。但 Kriya Yoga 是一个更古老的瑜伽，看起来很可能就是耶稣基督在人世间有18年是消失的，叫做 Lost 18 Years of Jesus Christ。那个18年的时间他不见了，据说就是他到东方来到印度就修了瑜伽，成就了这个神通，然后回到中东。然后用了1年的时间显现神迹，就被钉上十字架啊。那么，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整个传统还是跟瑜伽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看我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最近就在研究，很有意思。这个优格拉达是这样子一个 可以说真的成道的大师，他有很多的奇迹神迹跟神通力，都在他的弟子以及这本自传里面都有写，还有弟子描述的。因为弟子现在都还活着，很多人都还活着。那么他的包括他有预知力，还有他心通，就是你每一个念头他都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他全都知道。这个弟子偷吃了一个汉堡他也知道啊，就是已经有一个大神通了。那但是呢，他走后他就两个最重要的大弟子，一个大弟子叫做达亚玛塔，一个大弟子叫克里亚南达，一个女的一个男的，这两个人都是白人，都承接了他重要的传承。达亚玛塔帮尤格南达建立了全球600多个组织，叫做 Self-Realization Fellowship， 就是自我了悟联谊会。那这个联谊会它就是把东西方，我讲的就是一个整合的一种修行，就是在用一种联谊会的方式在传递。那 Kriyananda 呢，他就认为他跟师父之间的那个感应，甚至他是一个师父的一个 channel， 一个管道。他认为师父最重要的心愿就是要成立灵修社区，在这个社区里头有点像华德福的那种概念，就在这个社区里头有小学、中学、大学，有那个就是普门的那个农耕啊，就是有机农耕，然后在里头也有那个圣堂，这圣堂里头膜拜的5个祖师爷，中间就是耶稣基督，然后这个东南西北就是他的4个传承的 Kriya Yoga 的4个老师。那么所以就是两个弟子都有不同的见解，但是这两个弟子很奇怪，从老师死了之后，这个女弟子就跟这个男弟子两个人就之间不晓得发生了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女弟子呢，因为当时尤格南达过世了之后，她就把她的整个组织的重要执行人员交给了几位女性，那么达亚玛塔是中间的一个领导者。结果呢，这几个女性呢就察觉到这个尤格南达在这个组织里头，她是一个 Swami 的双女，居然有另外一个病有染，所以他们就抓到了他的这个就是没有守戒的这个问题。然后呢也意识到说他这个 Kriyananda 擅自去跟印度政府用了一个假造的借口，要了一块就是和就是通过了他们的法令，把一块土地的那个合法的执照拿到了以后呢，那他要因为这个组织就是整个这个 fellowship 的组织要把这块地造成一个修行的中心，但是印度政府是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就用了一个这个 Kriyananda 用了一个借口说这个地方将来要盖一个公园啊，那是一块绿地，就是这个环保的绿地。那么所以是用了一个欺骗的手段，所以他有一个欺骗的行为，又有一个没有守戒的行为，这两个就认为这些女性就认为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把她 kick out， 啊 kick out， 然后印度政府呢甚至在10年之内都不准许她再入境。Kriyananda当时就是跪地跟这几个女性就说：“求你们让我留下来。”但是这几个女性严格的驱逐她，就是不准她在这个组织里有任何的位置。所以 Kriyananda 离开这个组织之后，非常的沮丧。几乎每一天都在抱怨他的等于是师姐们的这些行为。然后呢，后来他从这个组织出来之后，他自己就慢慢也聚他的众，因为他很能写东西，写了100多本书，做了无数的这种圣歌，然后他就也有一些捐款来，然后就成立了这个灵修中心，成立相当不错。你看那部电影，有部电影叫做阿南达快乐之家，阿南达快乐之家，这一部电影你可以搜搜看。那么在所以 Kriyananda 他当他开始蓬勃的这个茁壮起来的时候，突然他的这个组织里头出现了一个女性，跟他这个女性在这个组织里住了一段时间了。这个女的叫做 Bertarucci， 是一个意大利他跟了这个组织里面的一个就是行销部门的主管两个人有染。这个行销部门的 主管有太太，有一个智障的小孩，那么所以他们两个就是有一点这个外遇的关系。这个外遇的关系，就他一直要希望那个叫 David 这个男人赶快离婚，跟他在一起。这件事情就被 Kriyananda 知道了，知道以后他就劝这个女人说：“你最好什么？你最好不要再住在这个社区里了，你不要再破坏这个家庭了。”到最后呢，他们就把他逼退了，所以这个女人就脱离了这个组织。然后这个灵修之村里面另外一个男的住在里头，住了12年没有交任何的会费，啊，那么他就是觉得，而且他一直在里面就扮演一个黑脸的角色，他就挑他们的毛病，啊，挑这个所有组织里面的人的毛病，所以12年之后呢，他们也把他 kick out， 说